中国海归人士被列为风险群体，受到重点监控。中国鼓励民间拉间谍，学者叹全民陷差而恐慌。前防相指日本需要分担更多防务，减轻美国负担。大家好，欢迎关注新闻要点，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2号星期六。据大纪元报道，中共基层监控体系近期出现新的管控方向，海归人士被纳入重点监控范围。来自深圳这些地方的信息显示，在反间谍的氛围下，留学生和归国定居的人群被统一列为特别关注的对象，甚至被视为境外势力，日常言行被纳入观察。深圳龙岗接近社区民警体系的杨先生向大纪元记者表示，街道办要求驻区的社区民警，亦即是所谓的网格员，关注屋苑的海归人士。现在拉间谍的气氛很重，我们社区正在统计由境外回来的人，注意他们的言论，譬如讲了些什么这样。有没有说中国比不上外国，宣扬外国的福利好，赚钱多，还要留意有海外背景的家庭。杨先生表示，当地的社区民警被要求记录海归人士的活动情况，包括来往对象和日常交流内容等等。他说海外回国人群在部分社区被定义为境外势力，现在都在这拉间谍。其实说是拉间谍，就是鼓励居民举报发牢骚批评中共制度的人，还讲了很多人躺平是受到外国势力影响。近日中国媒体人程益中的一段经历在微信群组流传。程益中指出，经济有声男友圈2026年合伙人大会引发持续反应，为主持人九华和他所在的机构带来后续影响。大会举办的前一日，深圳一处政法机构派出便衣分别前往男友圈办公室和承接会议的餐厅，以安全为理由要求取消活动，但是受到拒绝。他表示，3月5号大会期间，餐厅楼下有警车巡行，楼上亦都有便衣活动。当日夜晚，男友圈微信公众号发表相关文章，报道该次活动。3月6号，该文章被删除。3月14号，账号永久被封锁。3月18号，九华被深圳南山区宣传部门约谈，同时被口头警告。原因涉及所谓的境外势力参与，以及获奖者之中包括调查记者刘虎。他还指出，同日南山区市场监管局进入男友圈办公室，下达整改通知，同时封查代理销售的商品。南山区公安局派出人员前往九华的住所，检验他的家属身份信息，同时下达整改通知。化名武庭的中国资深媒体人向记者表示，中共当局正在将回国探亲或者居住的人士，尤其是媒体人，按照境外势力标准加以看待。他说过去当局大量吸引海归，国人的海外经历过去被当成是人才，现在就被当作是所谓的境外势力。结合最近公安部门文章将躺平讲成是境外势力炮制，这种趋势令人想起文革。广州白云区退休人士陈先生向记者表示，他所在屋苑的社区民警近期活动频繁，经常通过微信联系住户。他们问我，我的仔有没有经常同我联系，我说每个月通几次电话。他又问我的仔在美国做什么工作，问了一堆问题，令人感觉好像是调查我。这班人全部都不做正经事，专门打听人家的私事。山东潍坊基督徒徐女士向记者表示，她居住的屋苑近期推行基层双向联动，频繁提及防止境外势力渗透。我同国宝说，你们一口一个境外势力，共产党当年搞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咁唔系境外势力吗？警察听咗冇嘢讲，佢回答唔到呢个问题，仲要我去三字教会聚会，唔好参加家庭聚会。 中共2023年修订的反间谍法扩大相关行为范围，各地政府展开宣传和审查行动，社区和社区警察体系被纳入执行环节。近期国安部门通过发文章和宣传材料，加强敌对势力的描述，试图在社会层面推动反西方认知。四川学者胡力向记者表示，当局在未能识别具体间谍个案的情况下，将关注范围扩大到具有海外经历的人群，这种做法将原本属于人才流动的一部分人群转化为被观察对象。海归人士在就业、社交和公共活动的处境因而变得敏感，咁反映出明显的人质特征。5月10日，大家想好送乜嘢礼物俾妈妈未呢？随着年龄增长，妈妈的脾胃、肝脏、胰脏这些和代谢息息相关的器官功能难免会下降，身体累积的多余废物没办法顺利排出。其实可以换个方式帮妈妈的。三高代谢宝受传统道家理论启发，尊重身体的阴阳平衡，俾佢自然运作，佢能够调理内脏器官，俾脾胃好好运作，肝脏和胰脏恢复正常代谢，帮助身体将不必要的废物排出去，内部畅顺啦，咁血糖呢啲指标自然就更容易维持喺理想状态。三高代谢宝依照严格的品质标准生产，选用优质成分，这个母亲节不妨将这份照顾健康的礼物送给妈妈。欢迎登入健康520的官方网站查询，连结我会放在影片下低的留言区。据大纪元报道，上海一名博主4月28号发影片话，网络上兴起的传闻拉间谍风潮正在演变为一场互相监视的运动。评论区入面不少网民将外国人、留学生和外资企业员工视为潜在目标，引发关注。化名不明的中国学者向大纪元表示，4月15号之后，中共主导的所谓拉间谍宣传充斥官方媒体、社交平台，已经成为一股狂热，似乎要掀起一场群众运动，令曾经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学者、退休人员大跌眼镜，说2023年开始反间谍，近期达到近乎疯狂的地步，尤其在网上这一股风潮已经不是向网民单纯灌输安全意识，而是演变成为全民恐慌、全民猜测的网络运动。吴明仲说，我们屋苑住了很多大学教授、年轻教师，他们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大肆宣传拉间谍？现在外国人少了很多，外国老师也都回了去，拉间谍就成为狂潮，我看这是一股反动逆流，他们想再次闭关锁国。最近两个星期，中国公安部门陆续公布多宗所谓间谍案例，这些案例频繁出现在媒体版面，不过往往有缺乏明确的案发地点和时间，情节离奇，包括网约车司机镜头捕捉可疑人物、农民手持锄头阻止越境间谍，这些内容相关信息真假难分，在网络流传之后引发混乱和质疑。化名汪涛的中国社会学者批评，这类事件在多个平台扩散之后已经明显影响公众判断，不少网民转发截图和例子，将日常拍摄涉及海外交流这些行为直接和间谍活动挂钩，一些外国游客和户外摄影者被当成怀疑对象，甚至被公开质疑，这种氛围已经引发民众的焦虑。上海一名博主4月28号在发影片的时候表示，在不少人的认知入面，世界没有灰色地带，只有非黑即白，只要和境外略有接触就被等同是风险甚至是间谍， 这种判断完全不讲证据，亦都不遵循法律标准。法律标准，他还表示，一些博主以拉间谍为主题制作影片内容，刻意加强紧张氛围来吸引流量。相关的内容在平台播出之后，引发网民讨论。有网民在评论区留言说，现在哪个都不敢随便拍照，见到外国人都会多想一点，反映出部分民众的情绪已经受到影响。近年来，中共不断加强国家安全描述，相关宣传在网络平台广泛流传，同时短片和社交媒体的传播机制令情绪化内容更容易扩散，形成舆论放大效应。近期这种情况蔓延到大专院校，山东一间大专院校负责招聘的李老师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学校亦都展开拉间谍行动，阻止使用 VPN。 他说当局要拉间谍，现在外国留学生比去年少了很多，剩下的是非洲学生，非洲学生是当局统战的对象，肯定不会被怀疑是间谍，主要关注的是美国留学生和德国留学生，他们会教中国学生怎样翻墙。一份在社交平台流传的通知显示，有大专院校学生因为被认定存在违规浏览网络行为，例如翻墙这些，将会被列入黑名单，同时被禁用。通知说，相关措施是依据省网信部门要求执行的。某同学接到校方保卫处通知说，我们接到省网信办的通知，检测到你的账号有不安全的网络行为和可能违规浏览行为，例如翻墙行为，违反了国家网络安全法，根据网信办的要求，你的账号被禁用。通知内容显示，涉事的账号需要由所在学院进行网络安全风险审查，同时提交盖章材料，经网络信息中心审核确认之后才可以解除限制。在流程中要求学生主动配合审查，同时联系学院书记或者相关负责人，该通知要求师生先自行检查，排除终端设备的违规浏览行为，和主动联系学院书记或者是副书记。北京一位法律学者表示，国家安全的维护应该建立在明确的法律框架和专业判断标准之上，而不是依赖模糊的行政指令或者是助联式的单位担保。他说，中共通过行政手段限制大专院校学生的行为已经模糊了法律边界，亦都正在冲击大专院校作为学术空间应有的制度基础。据大纪元报道，星期四4月30日，日本前防卫大臣河野太郎在接受 CNBC 节目采访的时候表示，过去盟国带给美国太多负担，未来日本和其他国家需要承担更多防卫责任。他还强调，日本需要采取更积极的国防姿态来应付来自中共的威胁，亦都希望台海永远不要发生战争。星期四，河野太郎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的中国连线节目采访的时候表示，我认为过去我们带给美国太多负担。主持人 Emily Tan 提到，美国正在重新评估他的海岸承诺，而河野太郎就表示，亚洲各国应该为维护地区稳定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河野说，现在日本、南韩、澳洲和菲律宾这些国家，我们需要承担更多责任来维持区域和平稳定。日本境内驻扎大量美军，不单只是为了保卫日本，也都是维持整个东亚的稳定。现任日本众议院议员的河野强调，目前很少有国家能够独立自卫，尤其在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之后。他说，除了现有的美日安保条约之外，我们必须要建立某种集体防御机制，所以我们正在考虑和菲律宾、澳洲等国家合作，或者在未来还会考虑和北约NATO合作。 主持人提到的美国重新评估海外承诺，背景是川普总统4月29号星期三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帖话，美国正在研究评估可能削减驻德国部队人数一事，同时会在近期内作出决定。到了第二日的4月30号，川普又暗示他可能考虑撤出驻扎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部分美军，主要原因是这两个国家在已经持续两个月的美意伊战争并没有提供支援。据五角大楼数据显示，美国在日本驻扎大约55,000名现役军人，是美国在海外最大的军事部署。在德国大约有35,000名，南韩大约28,500名，意大利是12,662名，而西班牙就有3,814名军人。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在出席国会听证会的时候表示，咁反映出川普政府计划将冲突负担转由欧洲承担的政策。克格塞斯说，我们希望欧洲能够挺身而出，负担起这份责任。随着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今年2月的众议院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日本已经开始采取一系列行动来加强国防姿态。4月21号，高市早苗宣布解除对致命武器出口的禁令，同时考虑修改日本宪法第9条。该宪法是要求日本放弃战争和维持武装力量，只是维持基本的自卫权。4月19号，日本最大的国防公司三菱重工和澳洲海军达成了首笔的军舰出口协议。当被问到高市首相的施政优先顺序是否正确的时候，河野太郎表示肯定，他说，我们的安保政策早就应该进行改革，早就应该进行改革，所以解除了武器出口的禁令，而且将会在今年年底之前改写安保相关文件。高市早苗亦都提到，修改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文明写入宪法入面。对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行为， Emily Tan 说，东京将会怎样回应邻国对该国重新军事化的担心。河野回答说，在经过80年的地区和平之后，日本无意再入侵其他国家，亦都无意在该地区制造任何冲突。不过他强调，鉴于中共军费在过去30年快速增长48倍，而且不断使用军事威胁周围的国家，日本必须要保持高度警惕。他提到，日本自卫队每日都必须要紧急升空来应付中共军队。同时特别提到中共在东海争议岛聚附近钓鱼岛的行为。何野说，我们必须做好万全准备，以防事故发生，正如川普总统要求所有的盟国增加国防预算，所以我认为日本也都必须要将国防预算由占 GDP 的1%提升到2%。而日本2026年的财政国防预算已经达到创纪录的580亿美元。主持人提到，高市早苗曾经表示，中共任何企图武力夺取台湾的行为都会危害到日本的安全，日本必定会军事介入，之后中日关系就急速降温。河野表示，虽然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依然非常强劲，不过中共党魁如果没有意图要入侵或者封锁台湾，危机就不会发生。台积电对全球经济来讲极为重要，日本必须为可能发生的危机做好准备，希望乜嘢事都唔会发生，亦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嘅能源封锁危机唔好喺台海重演。最后何野提醒，即使中国对日本嚟讲仲系重要嘅市场，不过中共一直将经济武器化，呢个时刻提醒日本唔好喺稀土、医疗器材呢一啲关键供应链依赖中国，必须喺经济安全同中日自由贸易之间找平衡点。
血气够不够？一睇四个地方就知道了。第一，睇面色有没有光泽；第二，睇睡眠质量好不好； 第三睇体力，系咪成日觉得好攰？第四就睇情绪，系咪容易焦虑心烦？如果呢四个当中你中咗两个以上，有可能系血气报警啊！咁点算？补气十八味，严选次五加红景天、印度人参、当归同埋龙眼等十八种草本。尤其而家系春末初夏，人体嘅血气向外跑，内部反而空虚，系时候补一补啦。补气十八味可以帮你将血气补翻嚟。在这里提醒大家，补气十八味七折优惠到4月30号就结束了，有需要的朋友要把握机会了，快点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选购，连结我会放在下低的留言区。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